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箴言十五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我们用这三节经文来思想到社会重建的道德根基。请听我读这三节经文。第二十五节说，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二十六节说，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正。二十七节说，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真理，就是说一个人生命的建立和这个的社会整体的建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生命的建立必须从这个的灵性道德的基础来到入手，社会的重建也都是同样的情况，必须从社会的道德和灵性的根基来到入手。耶稣讲完这个登山宝训之后，他话俾佢门徒听，亦都话俾我哋听。我哋听咗神嘅话语，我哋去遵行嘅，就好似一个人咧建咗一个房屋喺呢个磐石上边，系稳固嘅。如果我哋有神嘅话语，我哋冇遵行嘅时候，就好似一个人起间屋喺呢个沙土地上，系必定系倒塌嘅。所以我哋好清楚嘅睇到耶稣喺嗰说话我哋听，无论系个人，无论系社会，我哋都要注意我们的道德和灵性的根基。而在这书讲到三方面社会要追求的道德根基。第一方面就是二十五节所提到的公平的社会，我们需要追求一个公义的社会。第二方面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二十六节的书话我们听的。然后第三二十七节的书提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廉洁的社会，就让神透过这三方面来到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先看二十五节，我们需要追求一个公义的社会。在圣经里面，公义和公平都是意思很接近的。如果分别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公义的观念是比公平是阔一点的。无论如何，今天我们要留意的就是社会有没有公平呢？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追求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荣耀神的名。这里提到两种人，二十五节提到两种人。一种是骄傲人，骄傲人的家，这里说耶和华必定来到拆毁的。这些骄傲人就是社会里面的少数，可能某些社会里面是极少数的那些有钱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有另外一班人就是这些有钱有地位有权势的人所欺负的这些的寡妇，神却要立定这些寡妇的地界。孤儿寡妇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我们今天所谓的弱势群体，神关心社会里面的弱势群体，神特别照顾他们。我们先看看神为什么要拆毁这些骄傲人的家呢？因为这个家在这处是代表一个有钱财有地位有权势的人用他的恶势力来到建立的物质的丰盛。一个人怎样彰显他的物质的丰富呢？很多时候从他那个物质的家来到彰显出来，是吗？但神怎样要拆毁骄傲人的家呢？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因为这个人远离神，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情。骄傲人，我不需要神，我自己就是神，这样的骄傲人他远离神的，做违背神违背良心的事情，所以神要拆毁他的家。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以财富为他的偶像。当一个骄傲人只有自己没有神的时候，他没有灵性方面的追求，他只有物质丰富的追求，因此财富成为他的偶像，一个拜金主义者。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贪财的就和拜偶像是同样的罪。因为当一个人爱钱财多过爱神的时候，这钱财成为他的神。所以神是要拆毁他的家。第三方面，神拆毁他的家，因为他自私自利的，只是顾着自己建立势力建立财富，而忽略了下半节那里所提的 那些孤儿寡妇他们的需要，但神呢，他是立定这些弱势群体他们的地界，这有权势的人呢要将他们的地呢来到是都抢埋去的时候，但神呢是立定他们，神为他们呢作他们的保障，他们的保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历世历代的社会里面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种贫富悬殊的情况，强弱悬殊的情况，而又富有又有强势的人很多时候他们的强势是因为他们剥削那些贫穷人所得来的那种的财富和权势。所以难怪今天很多人对这个全球化的运动是感觉到非常的反感，因为他们恐怕的是什么呢？全球化运动呢成为一个藉口，让那些富有的国家他们的大企业跨国的企业来到去到一些弱小的国家落后的国家的船剥削他们的财富，剥削他们 的劳力。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多人是对全球化一体化这样的一个运动呢是很有保留。当然我们不主张是用暴力来到是解决社会的问题，但我们发现呢，当我们看到社会有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神所不喜欢的。譬如在旧约里面我们有尼布甲尼撒王，是吗？他建立这个巴比王的王朝，巴比伦王朝是一个的都有相当长的历史的一个王朝。但尼布甲尼撒建立王朝之后呢，对着他所建立的那个的巴比伦城，他满怀的骄傲，他说这个的巴比伦城是我用我的权势力量所建立的，为要彰显我的威荣，我的威严和荣耀。他的说话未讲完，神就审判临到他，刑罚临到他，因为神不喜欢骄傲的人。你这么骄傲吗？当时全世界是他最厉害吗？神将他打倒，刑罚他，叫他好像牛一样在野地那算吃草如牛，有七期那么长。这个给我们看到，当一个人自以为是的时候，神将他降到最低，好像牲畜禽兽一样。这个王朝经历一段的时间，神的子民在他们的手下受很多的苦难。所以这个哈巴谷书，哈巴谷先知怎样讲到这加勒底人，即是巴比伦人呢，说他们自高自大，他们心不正直，他们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圣经甚至乎讲到他们以人血来到建成，以罪业来到是立邑的，这个城邑是用人的血人的罪来到建立的。我们求主怜悯，这样一个的国度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神必定拆毁骄傲人的家。所以当时候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是拆毁尼布甲尼撒所建立的他的王朝。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特别保护关心社会里面的弱势群体。申命记第十章讲到，因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至大的神，他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神是不偏待人的，也不受贿赂。甚至乎很多基督徒都忘记了，我们的神是不受贿赂的，因为我们都有时有意无意之中呢尝试去贿赂神。神啊，如果今次给我考试考得好的时候呢，我就多点翻成长班侍奉。神啊，如果你给我今次经济危机能够度过的时候，我就捐一大笔钱去福音机构那处。请记得呢，我们的神是不受贿赂的。然后圣经继续说，我们的神呢为孤儿寡妇来到伸冤，他有怜爱寄居的，他赐他们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也作寄居的。神话你们不要记得呢，你们曾经在这个埃及的地方做寄居的， 是受埃及人很多的欺压。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所谓寄居的呢，也都是从自己地方去到人家的地方，是当时没有所谓人权的保障的，受人很多的欺负的。所以神特别是关心这些受欺负的群体。诗篇也都常常讲到我们的神怎样关心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譬如诗篇六十八篇讲到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被囚禁的出来享福。当然这些所指的呢，是那些无辜受强势力所欺负而坐监的人，神释放他们，叫他们能够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诗篇146篇也都提到，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神不只是宣称他的真理，神是实行他自己的真理。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圣经说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耶稣来做什么呢？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提到耶稣基督的第一篇的讲道，又宣称他来到世界上面要做什么。耶稣特别引用以赛亚书61章，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希怜。耶稣说我来到特别要关心那些贫穷的人，那些被人欺负被掳的人，那些盲眼的人，那些受压制的人，这弱势群体呢，我正是要来服侍他们，要将福音给他们。那这个不等于说耶稣不关心那些的富有的人，有权势的人。当这些富有有权势的人肯谦卑自己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一样是悦纳他们，一样是教导他们，好像尼哥底母，好像撒该一样，是吗？当他们肯谦卑自己的时候，耶稣一样悦纳他们。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但很可惜很多有权势的人，他们好像这里所讲的，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恃，他们不肯谦卑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得不到神的福音，得不到神的怜恤。几时他们肯到神的面前呢？往往是当他们的际遇被调转过来的时候，他们成为贫穷软弱有需要在病痛里面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神。当他们再不能够依靠自己，不能够依靠自己财富的力量的时候，他们才感觉到自己有属灵的需要。几可惜，是吗？但我们发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圣经说他变成为贫穷的，为了叫我们得到丰富。耶稣基督降生成为这个的木匠的儿子，木匠当时在社会的地位都不算是太过低，但圣经说耶稣却是甘愿成为贫穷，为了叫我们得到丰富。就是因为这样，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耶稣不明白我的需要，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我所经历的。无论你的地位多高，无论你的财富多丰厚，耶稣在天上的荣华都比你更加高超，是吗？我们中间贫穷软弱的，你说耶稣不明白我吗？耶稣经历过我们所经历过一切的痛苦患难贫穷，所以耶稣基督绝对能够同任何人来到认同了解明白任何人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是遵行耶稣基督的旨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宣教士所到的地方做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起礼拜堂传福音，第二样东西就是办学教导神的真理，第三方面就是设立医院诊所医治病人，一种全人的关怀。弟兄姊妹，今日的教会都应该是效法主耶稣基督和历世历代的教会，我们特别关心这个社会里面一些有特别需要的人，我们要为 今日社会里面的弱势群体，你要做一些功夫。教会不应该是上层社会、中层社会的人的一个属灵的俱乐部，这个并不是神设立教会在地上的目的。又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呢，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做神在地上所要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同样要做的事情。耶稣到处去传道给贫穷的人，耶稣到处去医治一些有疾病的人，耶稣到处去关心当时的弱势群体，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做的事情，让我们才是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历世历代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爱所感动的人，他们能够进入这些群体里面做别人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当以前在欧洲在医院在家里面的病人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是基督徒起来呢到处去照顾这些患病的人，这个就是护士制度的开始。然后我们看到奴隶制度盛行的时候，是基督徒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被基督十字架的爱所感动的，他们进入这些的奴隶的中间去传福音，他们进入国会的船来到是争取叫这些奴隶制度呢是被消灭的。当麻风病人被孤立在孤岛上面的时候，是敬虔爱神的基督徒，他们走去那处照顾一些没人照顾的人。没错，神要我们关心这些弱势的群体。今天当我们见到整个世界香港的社会有这些 强弱悬殊、贫富悬殊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怎样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呢？我们不是用强硬的抗争的手段来到完成神交付我们的工作。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有的进入没有的人中间与他们认同，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就好像以前这个的 Joseph Damien， 我都在这处提过的，他去这个的夏威夷的地方一个小岛的树呢，去帮助那树的这个麻风病人。我以前没有提的呢，就是说这个的 Joseph Damien 他十九世纪去到这个地方呢，他辛苦工作十二年，他很爱这些麻风病人，但是十二年之内呢，这些麻风病人不睬他，没人愿意接受他的帮助。然后当他起了一间的小的礼拜堂在一个岛上面，招聚的人去做礼拜，结果是很少人，没什么人肯去他礼拜堂那处做礼拜。十年之后他觉得很失望很灰心，他执埋包袱去码头搭船预备是回家。在码头那处他无意之中呢望下去，看到自己的手有一点点的白色。作为一个在麻风病人中间工作了十二年的人，他明白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原来他自己感染了这个麻风病。他不是惊起上来快点冲上船先坐船回家求医，他是很欢喜地拿着行李回头。Damien患染麻风病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岛，在两三个钟头之内呢，有几百人聚集在他的门口，不是在那处幸灾乐祸，而是很欢迎他回转头，也都知道这个人实在能够帮助到他们。因为在他们中间呢，他是效法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好像变成一个好像他们一样的人，知道 Damien 能够开始明白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需要。跟着那个礼拜日的崇拜聚会，那个小小的礼拜堂呢是堆满了麻风病人， 他们开始信耶稣，就因为有一个人肯效法主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中间，成为他们一份子，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个黑奴的得到解放呢，都是因为英国有一个的青年人 William Wilberforce， 我们在这里都提过他。但我们没有提到的呢，就是原来这个年轻的时代信了耶稣的人，有使命感的入到政界那处，以来都是铲除这个的不人道的奴隶制度的人，穷一生的力量成就了神给他的使命。但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是一个很孱弱的人呢，他的声音很小的，讲话声音很小的，一个这样的人面对强大的势力，政治的势力，还有那些买卖奴隶的人的势力，当他成功之后呢，有人怎样讲呢？神是藉着他的福音，将一个好似一只蝦仔的人呢，变成一条巨大的鲸鱼。这个是真的。当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给神，被神使用的时候，神能够使用我们的五饼二鱼成就他的工作。今天我们要争取社会的公义，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做这些工作，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看第二方面，我们要追求的在社会里面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二十六节讲到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良言乃为纯正。那什么破坏一个和谐的社会呢？就是二十六节这里所提的那种的罪恶的计谋，人思想里面罪恶的计谋要来做什么呢？要来想想怎样破坏别人的生命，怎样来到伤害别人。那就是人的罪，罪恶的思想呢，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整个社会那种的和谐。所以你说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原来神起初做人的时候，造成我们同神是和谐的，造成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和谐的，造成我们人同其他的生物生态是和谐的，神造的一个和谐的宇宙。但可惜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呢，我们看到罪带来纷争，罪带来疏离，罪带来那种的分隔。那是因为人那个恶谋，罪恶的计谋来到是拆散这个社会。罪进入世界之后，我们看到婚姻出现问题了。亚当夏娃呢，被神审问的时候彼此推卸责任，跟着他们的家庭儿女有问题了。这个的该引起来杀死自己的弟弟阿伯，家庭出现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家庭的纷争，家庭的疏离，就是因为人的恶谋。譬如大卫有一个敬虔爱神的人，可惜大卫呢，他有恶谋破坏了乌利亚的家庭。他见到乌利亚的妻子，他喜欢乌利亚的妻子，所以他用恶谋呢谋夺人的妻子，用恶谋呢将他一个呢在战场上面为他出生入死的一个大将军乌利亚，用恶谋杀死他。因为这样用恶谋破坏人家的家庭的人呢，神不放过他。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一生他家庭出现很多的纷争，很多是令人很心伤的一些情况。譬如他有一个仔叫亚沙龙，他有一个妹生得很漂亮的叫他玛，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他哥哥呢叫暗恋，暗恋这个的他玛，那用恶谋叫他爸爸大卫呢，你我病了，你叫我妹来服侍我，结果呢就强奸了他妹，强奸之后呢憎恶他妹。这个亚沙龙呢，他亦都是一个深谋远虑，有恶很有恶谋的人。他用两年的时间去等待 去计划。两年之后呢，在个筵席嗰处系杀死暗恋，唯有妹报仇。你话作为一个爸爸嘅，睇见家庭有咁嘅巨变，真系痛不欲生，系咩？我哋求主恩待，喺呢个末世嘅时代，我哋更加睇到社会嘅疏离同埋纷争，亦都系人与人之间，我哋彼此用恶谋嚟到系对待。所以马太24章讲到末世嘅时代，我哋基督徒咧要受迫害吓，或但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嘅名咧被万民嚟到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又要彼此嘅陷害，彼此嘅恨恶。好可惜系咩？国际之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哋听过好多啦。有人做一个统计咧，有记录嘅人类历史以来啊，人类历史有记录以来咧，只有8%嘅时间，唔够10%啊，8%嘅时间系太平冇战争，其他时间系充满咗大型嘅战争、中型嘅战争、小型嘅战争。呢、这个世界系因为人嘅恶谋、人嘅罪咧，系充满咗祸患，充满咗敌对。究竟我哋点样解决呢社会嘅敌对呢？圣经呢度话咧，只有一个方法。你话良言乃为纯正，系靠呢个良言乃为纯正。良言嘅意思咧，就系令人舒畅嘅一啲嘅说话，而呢令人舒畅嘅说话咧，系纯正嘅。有乜嘢嘅说话令人舒畅嘅，系纯正过神嘅话语咧？冇系咩？你即系话，当我哋有神嘅话语嘅时候，我哋能够解决今日社会嘅纷争、社会嘅敌对。因为神嘅话语、神嘅福音能够改变人嘅生命，我哋嘅罪被赦免之后，我哋能够与神和好。神嘅话语、神嘅福音叫我哋与神和好之后咧，与人和好，与我哋嘅大自然和好。开始我哋应该识得人保嘅问题啦，系咪？所以我哋睇到神嘅话语能够改变呢个世界，但可惜今日当世界充满咗冲突、混乱嘅时候，人话我哋要用我哋嘅强势力嚟到解决呢个嘅社会、国际之间嗰种嘅斗争，所以美国就出兵，系咪？中东嗰处咧，以色列人同埋呢个巴勒斯坦人以暴易暴。用暴力、用武力尝试解决今日社会的纷争，有没有果效呢？大家都知道必定是没有果效的。但人的罪性不能够放下这样的方法。你今天在家庭里面都是这样，家庭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呢用暴力尝试解决，不能够解决这问题的。唯有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的里面，神的福音进入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见一切的纷争、一切的疏离能够是得着解决。而当我们要来到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纷争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当我们仍然完整的时候，我们要极力维持那个完整，等到破裂的时候是很难弥补的。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就是说，一个家庭要和睦的时候，在结婚的时候就要开始，是吗？结婚的时候当然是最美满、最完整的时刻。如果我们没有刻意去保持这个婚姻和家庭那种和谐合一的时候，很容易魔鬼的工作、人的软弱，这个家庭就分裂的了。犹太人的婚礼和我们的婚礼有点不同，那个拉比对那对结婚的青年男女呢，有一个的仪式，这个仪式呢就是将一个的玻璃杯扔在地下的树粉碎了。又对这对年轻人说，婚姻最重要的呢就是维持那个合一。这个婚姻一破裂的时候呢，好像这个玻璃杯一样，这个残局是难以收拾的，难以将它弥补的。 印象好深，是不是？婚姻的生活就是这样，家庭的生活就是这样。当和谐合一的时候，极力维持那个合一，预防是胜于治疗。等你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太迟了。求主恩待。亦都我们要留意，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塑造我们的生命，以至我们同人来往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说话是能够是带着和气的，好像哥罗西书第四章言语带着和气，像盐调和一样。当我们被神的话语造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这样彼此来对待，这样有盐一样调和的语气，大家彼此对待讲说话的时候，能够维持那个的合一，不是用强硬的方法，不是用斗争的方法，而是用十字架的方法。今天我们能够带来家庭、社会、人与人之间那个的和睦。有一个的宣教士叫 Fatus Stack， 这个 Stack 宣教士，他去到欧洲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岛格林兰 Greenland 的地方做宣教士，在那时候工作20年，20年之内只是充满了对他的敌对，没人喜欢他，当地的人将他的说话所讲的说话是不能歪曲了，将他所做的事是不能拿来嘲笑，没人喜欢他。当他很失望的时候，他有一天在家里灵修，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茅聊，他大声在灵修的时候读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读完之后有一个人在外面冲入来，他一看原来是他当时最敌对他的那个是头来的，他冲到入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将你刚才读的呢再读一次给我听。原来圣灵感动这个人，他听到约翰第三章的时候，神爱世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他好受感动，听了之后他流泪悔改信耶稣，向这个的宣教士来到认错。之后我们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一个个当地的人悔改信耶稣，是因为神的话语乃是良言，乃是纯正，而这个宣教士能够忍耐等候在神的面前，结果神恩待使用了他。这个社会需要和谐，也都需要一班没有基督十字架的爱的人，我们愿意透过我们一举一动，我们的说话，能够带来这个世代很需要的那种的和睦。由我们看第三方面，教会这个社会重建的道德根基，第17节所提醒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廉洁的社会。上半节呢，27节上半节是讲到个人的操守方面的廉洁，而下半节呢，讲到公事上面呢那种的操守，那种的廉洁。在个人操守这里呢，提醒我们贪恋财利的是扰害己家，圣经好严重的常常提醒我们，贪爱钱财是一个严重的罪，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不是财富是万恶之根。神赐过给我们财富的时候，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积财于天，这个是讨神喜悦的。在这里说贪恋钱财呢，是会扰害己家，即是会伤害自己，也都伤害自己的家人。今天我们环顾周围，几多贪爱钱财的人，他们真是呢是伤害自己，伤害自己的家人。我们只是看一个小的故事，这个三藩市有一份报纸呢曾经是描绘过一个人，这个小人物呢是怎样的人物呢？他一次行街的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一张5元纸执了他，哇好开心，因此呢他立志从今以后行路呢只望地下不望地道的了。经过一段时间不知道多少年呢，他自己做一个统计，经过这么多年他行路只是望地下，他得到什么呢？ 得到29516粒纽、54172支针，还有呢12仙嘅美金。啲人咪成日都有咁多$5俾你执噶嘛？咁多年咧，佢执到十二仙，仲有咩咧？仲得到咩咧？咁多年望地下咧，得到一个弯曲嘅背脊，仲有啊，得到一个好猛整嘅性格啊！因为等咁耐都冇钱系咪？望咁多冇钱，唔猛整就假系咪？结果系危害自己，危害别人。边个中意同一个猛整嘅人相处得嘅？一个小小嘅故事俾我哋睇到咧，一个人贪恋钱财嘅时候系冇好处嘅，系扰害己家。然后呢度话俾我哋听，恨恶贿赂嘅必得存活。恨恶贿赂原来意思系恨恶礼物，恨恶礼物。但系呢度译做贿赂系啱嘅，因为啲礼物系唔应该收噶嘛，特别喺我哋嘅公事上面，各行各业都有规矩的，某些礼物可以收，某些礼物不可以收，不可以收这些礼物，因为呢你是不义之财，你收了之后呢会影响你的判断能力，会影响你的公正，会影响你作为一个廉洁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学习一个成为一个呢恨恶贿赂的人，咁就必定存活，唔系话咁样咧就可以活着咁简单。呢个必定存活咧，就系话必定得到长寿，必定咧得到呢个嘅永生，必定得到丰盛嘅生命。呢度系圣经俾我哋嘅应许。当我哋喺财务上面能够成为一个廉洁嘅人嘅时候，神系恩待咁样嘅人，赐福俾咁样嘅人。在旧约我们有阿伯拉罕，是吗？当他侄一个贪恋钱财的人，不尊重阿叔，选了最好的一个平原的地方来到拼命搵钱，结果向东迁移去到所多玛的地方。所多玛是一个罪恶的地方，所以没多久就发现这个罗德去到那个地方就有四王打五王的战争，结果罗德和他的财产都被人掳掠去了，就要靠阿叔阿伯拉罕知道这件事，带他的家人去打仗来到是夺取他的财产，救回他的命。之后呢，这个所多玛王要贿赂这个阿伯拉罕。那这个阿伯拉罕对他怎么说呢？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会拿，免至有人说呢我阿伯拉罕是靠你是富足的。他不收礼物，不收贿赂。在新约里面，我们有彼得是一个好的见证。当他去到撒玛利亚城那处为那些初信主人的祈祷的时候，有一个亦都是初信的人，一个行邪术的西门呢，见到哇，他祈祷的时候就有圣灵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摆点银钱出去，喂，我给钱你，你可不可以将这些这样的能力给过我呢？彼得斥责他，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彼得不肯收受这些贿赂。今天在社会里面，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多的腐败呢？就是因为人贪恋钱财，贪恋钱财在商业上面就很多的欺骗，很多的不负责任的事情出现，就是因为人贪恋钱财。商业的欺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不要忘记，一个人贪恋财利的时候，亦都可以叫一个人呢忽略了他社会的责任，只是顾住赚钱。在今天的世代里面，究竟大企业做生意的人需不需要有社会责任呢？都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其中这个时代很出名的一个的经济专家叫做费利文，今天可能因为某些的 缘故呢，我哋都好多听到呢个人嘅名。佢写过一本书叫做《资本主义与自由》。在《资本主义与自由》呢本书里面呢，佢讲得好清楚，佢话企业嘅唯一社会责任呢，就是利用呢自己嘅资源呢，喺游戏规则之内，即係我唔犯法啦，喺游戏规则之内呢，唔用欺诈嘅讹骗嘅手法去从事增加利润嘅各种活动。即係话企业嘅唯一嘅责任呢，就係搵钱满足股东嘅需要，唔讲社会责任嘅。咁咪人失去责任感，因为有咁嘅教导。甚至国内有一个大城市呢，有一次喺佢哋嘅电视节目嗰处，系一啲热线电话，啲观众打入去，咁佢哋请一个嘅政府嘅嗰啲官员呢，坐喺个树嚟到系答呢啲打入嚟热线电话嘅人嘅一啲嘅关于城市嘅问题嘅答案吓。咪有个人打电话入嚟问呢个嘅官吓，佢话我哋城市街道嗰啲嘅沙马路上面沙井咧，嗰啲盖成日俾人偷咗去嘅，咁好危险啊！有人踩只脚，唔觉意踩只脚落去，咁咧就受伤啦。咁多人踩只脚落去受伤嘅时候，边个负责任啊？呢个官点样答啊？佢话嗰个偷盖嘅人咧要负责任啦。嗱，做官嘅人咧，佢话我冇责任啊，你去揾嗰个偷咗盖嘅人。如果政府又唔负责任，有权势嘅商家又唔负责任嘅时候，边个负社会责任啊？所有社会责任咧，就落喺啲弱势嘅群体嘅身上咯。弱势群体就继续被剥削咯。呢个就是今日世代咧，我哋所睇到嘅。所以好多嘅大企业去到喺落后嘅国家设立厂房嘅时候，唔顾念到嗰啲嘅小市民同佢做工嘅人佢嘅生命嘅危险，设施落后，宿舍冇保障冇安全嘅，一火烛嘅时候成堆人烧死晒，因为顾住搵钱嘛，要付最少嘅代价得到最大嘅利益，所以就有呢啲所谓联合碳化嘅事件啦，系咪？毒死好多人，因为唔肯花钱喺安全上面，罔顾雇员嘅需要。但我哋都感谢神咧，亦都有啲嘅大企业，佢哋开始睇到我哋应该有社会责任。譬如有一家嘅做牛仔裤嘅跨国企业，因为某啲嘅发展中国家，佢哋嘅人权嘅记录唔好，佢哋就虽然可以喺嗰处设厂搵好多钱咧，佢哋唔喺嗰处设厂。亦都有一个嘅好出名做呢个嘅运动鞋嘅呢个跨国嘅大企业，佢哋设有人权长，甚至咧请一个嘅人翻嚟咧做佢哋嘅人权主任。公司里面一个职位人权主任做乜嘢？唔系帮公司搵钱，帮公司去检视一下佢哋所做嘅系咪公平嘅，有冇公平嘅工资，有冇啲强迫嘅劳工，有冇童工。合作伙伴里面咧要检视一下，究竟佢哋有冇对唔住啲员工，呢个薪金系咪合理嘅？工作嘅時間係咪合理嘅？工作嘅環境咧係咪好嘅？嗱，呢啲咁嘅職位咧係為公司嚟到花錢嘅喎。咁樣嘅大公司咧有社會責任，佢哋著重人權，佢哋著重咧員工嘅安全同埋佢哋嘅福利。我哋睇到今日仍然有啲做生意嘅人，佢哋係有良心嘅，佢哋願意係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基督徒在这三方面有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的专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意上面，当我们有这三方面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能够改变这个社会，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我们追求成为 一个有正义感、追求公正的人，我们追求成为一个与人和睦的人，以致社会呢成为一个和睦的社会。我们追求在我们的财务处理上面呢，我们要廉洁，要负责任。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求主教导我们，给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我们被基督十字架的爱所感动，我们愿意关心我们周围一些有需要的人，帮助我们，叫我们有美好的见证，作光作盐，能够影响今日的社会，建立这个社会应该有的这个道德的根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